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啊，再一次的赐恩典给我们啊，求你引导我们所有的人的学习。我们再一次的摆上，求你啊加恩典给我们，加智慧，加信心，加金钱，加爱心，加力量。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翻到第四页啊，上次我们停在这里啊，在加拉太书里面哦，它有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种的因为他在针对异端，然后有一些的人主张要靠律法，基本上靠律法就是要靠守割礼，靠守这些的节期才能够得救，所以这是保罗所非常竭力的反对的，甚至他说这些人是应当要受咒诅的，那这些人是假弟兄啊。我们看加太书四章八节啊。加太书四章八节到第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当时候的所面对的问题。加太书四章八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念来。好，加太书四章十节，你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本身他有没有守这些的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呢？有没有？
有。
但为什么他在这里就却不赞成他们去守呢？他有守这些日子、节期吗？有啊，在哪里？使徒行传有没有？在后来的时候，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他们就告诉他说，有弟兄说你们就是毁谤律法，明白吗？所以叫他去守这些的节期。他后来他要还愿，在他被抓的之前，你们回去使徒行传你们慢慢看。在这里的时候，他不是说如果是犹太人不可以守哦。所以今天犹太人可以守这些日子节期吗？可以吗？如果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可以守这些节期日子吗？
可以。
在什么情况底下他们不可以有这种心态？如果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不可以有拥有保罗所说的这种心态去守，就是靠这些来得什么？得救恩。那这样就不可以，明白吗？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刚好传福音给一个犹太人，他信主了，你不可以告诉哦，你以后你的孩子也不可以行割礼啦，这些的逾越节你们不能守啦，明白吗？这样我们就不太应该了，明白吗？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后来虽然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还是有守这些日子节期，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预表性，这些都不能够使他得救，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他得救。那我们外邦人需要守这些吗？不需要啊，也不需要。如果有外邦人要去守，可以不可以？可以。守来干嘛？啊，然后你说手来玩玩可以了哈，但是要小心，因为有时候人很容易迷信。你说手来玩玩做一次两次底下教会里的信徒说这个很必须，很需要。那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守了逾越节吗？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守逾越节？我们守了逾越节了，你们知道吗？不是圣餐，所以告诉你说是圣餐。我们守了逾越节，你知道吗？啊？什么？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逾越节的羔羊啊！我们守了逾越节啊！我看我能找到经文给你们看吗？我们守了割礼吗？守了吗？守了，我们也守了割礼，心中的割礼，明白吗？那外在的割礼指向什么呢？心中的割礼，这心中的割礼是谁为你守的？为你施行的？是圣灵，是耶稣基督亲手为我们心做了割礼，明白吗？如果犹太人告诉你，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熟悉新约圣经的话，你可以跟他对话的，说如经上所言，你们是心未受割礼的，明白吗？明白，这就是使徒们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心守了割礼啊，明白吗？是圣灵所行的。你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七节和第八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到第八节，
你们要明白旧约的这些的节期啊、节日啊、要守的这些的很多的条例，就是宗教礼仪的条例，都是有预表性，都是预表着基督的，明白吗？你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到第八节，好，你们念来。
你们既是主教的面，应当把旧教赎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
你看，注意看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这节是什么节？啊，我们守了月节，守了几次？一次。为什么呢？那个完美的逾越节羔羊来了，被杀了，明白吗？我们只守了一次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守了，明白吗？所以我们是守逾越节的人啊。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为我们杀了，他的宝血也是好像涂在我们的门楣上，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了，明白吗？啊，这些旧约里面它都是充满了许多的预表，都是都是影子，基督乃是实体，明白吗？好，我们继续回来看呢。所以加太书四章八节到第十一节哦，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你们不要以为这些不重要，因为我曾经有遇过本来是信耶稣的基督徒，后来因为教会的这个的教导薄弱，就是很缺乏，他们没有办法回应。后来有一个的教师不懂，他就精通旧约，然后后来就带他去守节期，然后一直用旧约来证明啊，结果他后来就回去犹太教，明白吗？所以信耶稣不能够得救，还要加上守那一些的啊，哇，结果啊带走了一家人了。所以你们要，我们要好好的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些人一定会出来的。你们可能有一天也会遇到，好，明白吗？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就是喜欢搞这些什么吹号角啦，然后守逾越节啦，然后割礼，他们可能不会，因为很多经文讲的不需要守割礼，但是他们就朝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呢、哦。啊，一个叫安息日，啊，安息日，安息日会他们现在总部呢在美国没有，不像以前异端了、啊，他们不敢说，就是说你要守安息日才能够得救，但是不代表所有的安息日会的牧师或者安息日会的教会都是这么想的，你明白吗？他们的总会在美国有一些的稍微的一些的变化了，啊，早期的时候他们是差不多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守安息日，所以你们回国内的时候，你知道安息日会是蛮强盛的，蛮强大的。有一个牧师很出名的，在国内啊，很多人在看听他的视频。你们懂是谁吗？一个洋人的牧师，不知道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因为太不重要了，所以我没有记在心里。啊，所以你们，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啊。因为你看旧约里面有许多的经文讲到，你不守安息日要被革除啊，永远不得救啊，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要守旧约，也要守新约。然后结果你要记得，旧约和新约是不分隔的，要好好的解释旧约，必须要回到新约。新约乃是解释旧约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我们一定要从耶稣和使徒们来解释旧约，明白吗？那结果不是废掉的，没有废掉，废掉的话就是我们误解了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全。好，我们继续来看呢、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书信中啊，保罗没有划分行各礼是礼仪律或者道德律啊，这种的划分啊，像行各礼是宗教礼仪律啊，或者我们今天有说道德律、礼仪律、民思律，这些是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划分的。但是在犹太人眼里，在使徒的眼里，这些从来都是不划分的，明白吗？行割礼跟道德律就是律法，明白吗？你没有说哦，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啊、哦，新约的基督徒守旧约的律法，守什么律法？我问你们，十诫真的要守吗？安息日守不守？啊，主日跟安息日不一样哦。 但结果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要休息了，对不对？但有些基督徒他第七日他要到工地，他要到工地工作，有一天是尤其是要收割，你准不准他去？啊，准啊，准啊 ，OK。那我结果我问你们，那结果今天我们说我们守律法，守什么律法？经常你就会听到人告诉你说守道德律，对不对？那结果你旧约中的民事律，国家的民事律，今天我们守不守？啊？真的不守吗？真的守吗？啊？人家偷你一只羊，你要赔他几只羊？好像是四只，我没有记错的话。
啊？
这样我们需要守吗？
不需要。不需要守他们。嗯。
那这些的国家民事律，给以色列的国家民事律是不是废除了？啊，
要遵守、遵行、学习。
啊，精华原则，我们要
延伸出来它的原则。
啊，好，记得我再次提醒你们，今天你跟我将来我们要谋生吃饭呢、啊，都是要靠国家民思律啊。所谓的国家民思律，牛在草上踹骨，不可笼住它的嘴，明白吗？这是保罗取自哪里？旧约，这是给谁的律法？以色列百姓的律法，他们耕田的时候不可以笼住那个牛的嘴，明白吗？那结果保罗就引用来延伸，他要证明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全时间传道的，我们应当不可以笼住我们的嘴，我们要有供养，明白吗？所以不是说单单简单单说哦废了就废除了，没有这样的一个回事哦，明白吗？而是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原则可以引申应用。因为国家的民思律里面，它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它所使用出来的时候，从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情况，或者说我们可以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够活用律法。不然呢，律法在我们眼中是死的。打个比方，有时候我就挑战人了，是不是真的不可杀人？可以杀人吗？基督徒？谁告诉你的？
如果你是执行的话，那就必须。
基督徒真的不可以杀人吗？
你当兵就得杀人吗？
当兵就可以杀人啊。基督徒可以杀人吗？
基督徒警察。
如果基督徒他是警察，有土匪，那你看他在法国驾那个车要撞死80多个人，你有枪，你要不要一枪把他射死？不可以，不可以射，可以不可以杀死啊？
可以，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啊，射死他了之后，他有没有罪？
罪。
他是不是犯罪？因为他杀人了。
不是。
啊？所以你要回到旧约律法里面来看，他们征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大卫没有打完仗的时候要主啊，我杀了很多人，我罪孽深重，你们明白吗？要回到旧约的律法当中，好好的严谨的来看，不然你们在活用律法的时候啊，会变成什么神经病呢？法官，你是基督徒的法官，然后你说不可以判死刑，我是基督徒的法官，不可以判死刑，因为不可杀人，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要看律法怎么用，必须要回到旧约里面来看，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个案，我再重复个案 ，OK， 很多不同的处境里面，它应用开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会得着智慧，可以吗？明白吗？再给你们一个打个比方你们牧养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你们的会友跟另外一个女朋友同居，你们会怎么做？不要讲同居了 ，OK？ 他们有性关系，有时候会说就把他赶出教会的情居所，
劝他悔改先。
啊，劝他悔改 ，OK？ 然后呢？不悔改，他说我也知道不对了，不应该了。
悔改之后赶紧结婚
啊！啊！那结婚你承认他的结婚吗？啊，那结果他跟他女朋友上床，这个等同于奸淫，是不是奸淫？是觉得是认为是奸淫的警局手，谁告诉你们的？啊，谁告诉你们是奸淫的？你们凭什么说是奸淫？
这
要回到旧约律法来看，什么叫奸淫？
没有夫妻关系，
奸淫是什么？奸淫就是你抢了人的老婆，或者许配了的人，你跟他上床，那个要用石头打死了。你跟一个男人跟一个女的合在一起了之后，要什么？被抓到要什么？要交聘礼，要把他娶过来。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就说他不需要结婚呢？那个女的老爸反对，明白吗？啊，所以那个你们不可以不可以乱定呢，你们谁跟你讲这就是奸淫？那个叫淫乱，明白吗？未婚之前有这个的性关系，这叫淫乱。奸淫是奸淫，淫乱是淫乱。奸淫跟同性恋同罪，要用石头什么打死。同性恋也未必会比奸淫的罪更重，因为按律法他的刑罚的程度都是一样，用石头打死，明白吗？所以要回，你们要好好读哦，要好好读，好好思考，好好的去想，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那样的，明白吗？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呢。总而言之，我给你们一个钥匙，你们朝这个方向想。如果你们把旧约丢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在以后所有的道德伦理上，你们做很多事情就会是一条线的，就是一根筋的，明白吗？一根筋的死死板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明白吗？你不管有其他的处境里面，有不同的做法，真的，好，那结果就很可怜，就很糟糕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你看到耶稣他后来他的门徒他们踹那个掐麦穗来吃，掐麦穗的时候，法利赛人控告他。说你看你让你的徒弟做工，但是耶稣没，你知道耶稣如果告诉他说掐这个麦穗一点点不是做工的话，是不可以这样讲的，因为你掐大量的麦穗是做工，你掐少量的也是什么做工，但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律法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但是耶稣也精通律法，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没有读过经上所说的吗？大卫他在逃跑的时候，他吃了不可吃的橙色饼，橙色饼是谁吃的？祭司。但为什么他可以吃？饿了没有饭吃，没有办法吗？对不对？那结果耶稣又在挑战他说，那祭司犯安息日，为什么祭司就可以犯安息日？你知道祭司都犯安息日的吗？你知道吗？因为安息日他要点灯嘛，他要在会幕里面点灯嘛，他要献祭嘛，他不守安息日，为什么他就可以不守安息日呢？他的职责所在啊，所以耶稣就挑战回他们呢，又引用律法再一次驳回他们，明白吗？所以律法不是说死死板板的，律法要考虑促进，律法一定要考虑促进，要考虑动机规范，明白吗？这个处境里面，旧约里面有许多个案，新约里面有很多个案。曾经我再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哦，我们教会要奉献的话，要不可以让人，就是我们原先以前我们买一些书给一间神学院，我们盖了教会的那个章在那个书本，然后我们送。那其中一个的理事就反对，他说不可以，耶稣说你左手给的时候，右手都不能让人知道。但是他忽略另外一段的经文，耶稣也曾经说，你要让你的善行让人看见，以至于父得到荣耀，明白吗？他有不同的情况，所以你要这些处境里面，这些处境里面要怎么的应用律法，要回到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来找，不是你认为我应该认为这样就对就是对的，不是啊，是要回到圣经，要有依据。然后动机，圣经中告诉我们动机重要吗？重要，你的目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因为神会审核的。你可以光明正大说我守律法，但是结果你的动机是为了要夸耀，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荣耀，然后结果规范到底律法说什么？这些都是律法，明白吗？三个角度，这都是律法，这些是律法如何的引用，这叫智慧。那动机也是律法吗？那些规范也是律法吗？明白吗？都是要依附回到圣经里面。明白吗？所以我指这条方向，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富兰姆写的书啊，
啊，不过没有中文的啊，这个叫 Doctrine of Christian Living， 这么大本的，你们如果会看英文呢，你们可以买来，但是不是给你们看，因为你们看完的话真的很吃力，因为这么厚。那个是买来做什么呢？买来做枕头的，有事情的时候你不懂的时候你可以翻，明白吗？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看的。打个比方，图书馆的书就是这样的，你看完全部的图书馆吗？你做完看完全部的图书馆的书的话，我告诉你，那些博士都要拜你了，因为博士也没有这样做，明白吗？图书馆的书是拿来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书，工具书。那结果他的中文呢，糟糕，变成教伦理学了啊、因为这是讲应用了。周公和是他的学生啊、林慈信也是他的学生啊、你们认识 Moses 吗？记得吗 ？Moses 啊，那他跑去，然后跟他拍了一张照，哇，羡慕死我了。好啊，我们继续看呢、啊。所以注意啊，书中保罗的并没有划分行各礼是礼仪律或者道德律啊，在保罗眼中，遵行守各礼就是遵行守律法，守各礼就必须要守所有的律法，因为他们要靠律法得救嘛。如果你要靠守各礼这个律法得救，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守完所有的律法，明白吗？没有一条诶是全部，一条你要守一条就是要守全部，因为一条律法就是律法本身，明白吗？这是他在书信里面啊他所强调的，明白吗？可以吗？好，犹太人需要守律法吗？其实在使徒行传21:17-26，还有使徒行传16:3啊，后来你可以看到大会之后啊，你看啊使徒保罗的做法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所以主要内容啊你可以分成三段，但有不同的分法。1:10-2:21是保罗为父自己是使徒的权柄啊，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内容。然后3:1-5:12是保罗阐述福音，然后与假就是与犹太教的假福音哦，然后他要清楚的表示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从3:1-5:12。那5:13-6:8哦，啊，他就是提醒基督徒哦，就是不可因为福音的自由然后放纵犯罪。我们得了自由，我们被称义了，但不可以放纵，明白吗？好，所以上一次我教罗马书的时候，有跟你们讲过罗马书的概要的时候，有跟你们讲过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神学上是非常的相似的，它的内容是非常相似。这里我列出一部分呢，但上一次讲罗马书的时候是更加详细的。罗马书6:6-8，你可以对照加拉太书2:20。罗马书8:14-17可以对照加拉太书4:5-7。罗马书13:13还有14可以对照加拉太书5:16-17。所以保罗当时候整个的，你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要记得，他整个的背景是保罗反对信徒依靠律法得救哦。啊，因为当时候那些人是提倡要回到这个守犹太教的这些的啊，守割礼啊，啊，守节期，所以3:10-12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对律法的这个的观点好像是很严厉的啊，但他不是轻视律法，保罗从来没有轻视律法，他所反对的就是这些人靠律法得救的观点，所以你们解释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解错啊。你不明白那个的背景，你就会乱解经。因为你看啊，加拉太书3:10，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你结果会以为保罗认为律法是不好的，律法是咒诅的，明白吗？保罗对律法的观念是好的，在罗马书他甚至说他是圣洁的，他是属灵的，明白吗？他是使人能够行义的，明白吗？加拉太书他也说律法是训导师，明白吗？加拉太书里面他有讲到，所以他不是反对律法，他不是憎恨律法，而是反对的憎恨的是那些靠律法得救的人。所以加拉太书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好，没有一个人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本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律法是说什么？你看啊，在第十二节啊，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后来我研究的时候，我发现罗马书也是这么的说，你行律法的话，你就要得生得救。那你回到旧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在神的律法当中，真的是你行律法，你守得住话，你一定得永生，你一定得救。但是问题，有人守得住吗？啊，没有人守得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在罪中，所以没有人守得住，这条路是死的，只有一个人做到而已，就是耶稣基督，明白吗？好，所以我们所以不可以靠守律法来得救，所以靠守律法就是要受咒诅，因为这条路是死的，因为我们是活在罪中，一定会犯律法的。没有人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我母腹之胎一生下来的时候从来不犯罪，没有。好，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加太书三章十九节，保罗就阐述，你看，所以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憎恨律法，他没有仇视律法，他没有诋毁律法或轻看律法。他说加太书三章十九节，你们念来。是，所以等一下我们慢慢的来看他怎么的来解释。你看他说律法的目的呢，是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因为律法会彰显出我们真的是罪人，因为凡神所说的我们就偏偏去会去犯，偏偏去做，他结果会显出我们真的是活在罪中的。所以你看律法与应许是不是对立的？记得律法与这个的应许是不对立的，不是对立的。你看加太书三章二十一节哦，他就这么说：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啊，这个是和本的翻译哦，我看新译本的翻译怎么翻译。这个反对有点今天听起来说有点拗口。新译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律法和神的应许是对立的吗？啊。所以你们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哦，你们不可以只单单用和本而已，明白吗？你们以后牧养的羊群用和本就用和本，但是你们必须要参考新译本，吕正中译本也要看，明白吗？但是如果三个译本突然间有一些的翻译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一点啊，没办法了，找原文了呢。明白吗？找原文的时候，你当然要看一些圣经书来帮助你，可以不可以？上次我跟你们讲用那些圣经的那些工具但是我发现你回国的时候要越强，你越强才可以去到那一些的就是圣经的软件，然后才可以翻锁一些的原文来做一些研究。但研究的时候也要参考，可能至少如果你真的有时间呢，五本到十本的圣经书好好的看。把他们 A 说什么 B 说什么 C 说什么，然后坐下来你才认为哪个是对，这样你才可以按良心说我认为这个才是对的。但是你们要记得清楚你们这是牧羊的智慧，你们如果觉得新译本的翻译是比较好的，你不要说在这里和本翻错了，你们千万不要讲这种话要讲说这里翻得不够精准不够清晰，明白吗？但是不是每一次新译本都是翻译比较好的，有些时候和本的翻译是更好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千万不要说翻译错，你翻译错等一下变成你那些牧羊的羊群糟糕了。我只有牧师会看圣经，因为吗？牧师才会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有时候新译本对，有时候和本对，到底怎么看圣经，完蛋了，明白吗？你就会害死他们呢。所以你说这里是比较清晰的翻译，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教导才是智慧的，明白吗？好，我们继续看三章。所以你看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断乎不是啊，不是对立的啊，它不是对立的。所以新译本翻译这样，律法和神应许是对立的吗？绝对不是。所以我把你，我要你们把这个观念放进去哦，放在你们脑海里。律法与应许，或者你们称为恩典，我们称为恩典，它不是对立，它不是对着干的，它不是对立的。我再重复哦，你们把这个观念弄进去。律法与应许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明白吗？是在应许之中神赐下律法，在律法之下要把人推向应许，明白吗？所以律法赐下的时候，就像训蒙师要把人推向耶稣基督，可以吗？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然后我慢慢讲，你们就会清楚了。加太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好，你们念来。所以你看啊，但我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啊，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里啊，你不能解释之前的旧约的圣徒不是靠因信得救的，不是哦，这不是保罗所讲的，因为加拉太书他有讲到亚伯兰是因信称义的，在罗马书他也是说因信称义得救的，亚伯兰就是那个的先例，你懂吗？好，然后当然还有更早的，他没有引用，但他最早引用的就是亚伯拉罕。所以旧约的圣徒是怎么得救的呢？因信称义。有什么做他们的印证他们是因信称义的呢？什么东西印证他们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子子孙孙是因信称义得救的呢？对了，哥里罗马书。所以你们牧会之前一定要精通罗马书，罗马书它会把你整个的福音的观念整合起来，明白吗？所以罗马书一定要熟啊，不懂的话可以自己不懂的什么你去查，很多图书馆里面一本一本的翻啊，你们很多时间了，对不对？老师给的功课也不是很多，就是这样了啊。不然我跟你们讲什么呢？你们毕业了之后不可懒惰，还是要勤奋的学习。因为我后来我毕业了之后，我是怎么学习呢？我是在牧会的时候，我一面教我一面学，然后才打下来的，明白吗？那个根基才打下来的。我毕完业之后啊，我是很可怜的。我从我的那间，那不是这里啊，是另外一间哦，那个有点乱七八糟的，我都以它为耻的。这个的神学院里面有好的老师，我感激他们，但是有一些的老师真的是挑战了我啊。出来之后我没有根基的，因为那个是超宗派的。这个也对，那个也对，什么都对，全部都对，明白吗？我就每天就泡在那边那种说哦，有立场 A B C D E F G 啊，什么都全部都对了，对了，他就不批判了，因为不可批判是超宗派的，明白吗？所以后来我出来说是没有方向的，我也不懂。就好像我今天我牧完会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建发，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了，突然间我越看的时候，你越来是越不一样，你越来越清楚知道要你走的方向是什么，你有立场。那我那些朋友因为他们之前就是 ABC 的 EFG， 结果他们出来的时候人家跑来问他说，牧师是什么的立场呢？哦， A 好像是对的， B 也好像是对的， C 也是好像是对的，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啊。然后结果怎么办呢？我就刻苦耐劳，我真的每天就是好好的坐下来，就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预备，明白吗？但是如果神没有给你们这样的恩典的话，有一些的合场是需要每天探访，每天活动啊，没办法了，没办法啊，还是侍奉主。我知道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我这么幸福的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你看，所以你看啊，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的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那里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
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叫人治罪，很好。还有呢？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啊！现在我给你们反省更深了。你们在教导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是拿律法来这样打人的吗？去死啦你！把人砸到，就是哇，骂骂骂骂骂骂骂，还是你像保罗一样，你用律法，你来让他们知罪，然后你把他们推向耶稣那里，说你们是不，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应当受咒诅，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有谁能够救我们？耶稣可以救我们，明白吗？有谁可以改变我们？耶稣可以改变我们。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因为有一些传道人，他们讲的时候，讲律法的时候，他就好像拿一本书啊。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听我正道的话，你会死的呢。我的会有听我正道的，他去这厕所一下，出来之后，整个脸都苍白的，是吧？我拿律法这样打人的，啊，明白吗？打打打打，哇！就是说你不悔改就死啊，你不悔改就没有重生啊，你不悔改的话就下地狱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这不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要让你用使用律法把人推向耶稣基督，推向应许，推向恩典，不是把他们推向地狱，不是要使他们定罪，是叫他们什么知罪。所以你们在传讲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拿律法来定人的罪，你知道吗？有些传道人他们讲道的时候，就是有些甚至出名的讲员，我是很不喜欢的。他讲道的时候啊，哇每个人，我就看每一个人所谓的改革中圈子，哇，一直传他的 video， 不是很好的，真的。他把那些青少年们骂的好像每个都是下地狱，每一个都不重生了，你明白吗？这种人哇，讲道好像有一些啊华人界的一些的名讲员一样，哇，很震撼的，我听了振奋人心啊，明白吗？但是那种的道是给那些被压伤、被罪压伤的人呢，他们会死的，你知道吗？他们会绝望的。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要叫人知罪，不是要来定罪。你跟我都没有资格定人的罪，明白吗？我们只能在教会里定纪律、定惩戒，我们没有办法定罪。是叫人知罪，然后把他们推向耶稣那里。所以你们小心，你们传讲的时候、教导的时候就是要这样。要用律法吗？要。你可以把律法舍掉吗？
不可以。
你可以说啊，我们在恩典了，不需要律法。但如果你是在恩典不在律法的之下的话，第一，你不知道何为罪，怎么知道什么叫恩典？你没有律法，你怎么把人家推向耶稣那里？明白吗？所以律法跟应许是对立的吗？不是，这不是保罗的观念，它不是对立的，明白吗？可以吗？所以你们要小心审核。你想想看，你们有时候你们会实习真道，对不对？在经验的一个好处就是经常听人讲道吗？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一听他讲道就好像在那边骂人这样，没有恩典？你们多听听张克夫牧师，张克夫牧师有没有责备人？
有。
他有没有责备人到死到人没有希望，完全绝望？会不会因为在听他讲道之后反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恩典？有没有？
有，
就是要朝他这样方向走，明白吗？你们明白我说什么吗？如果你们讲正道的时候，每一次拿着律法来定人罪，给人判人死刑，然后不把人推向耶稣基督，让人知道改变生命是在耶稣里，让人知道救恩是在耶稣里，一切都在耶稣里的话，哇，告诉你完蛋了。那个听你讲道的人，就像我以前听我讲道，他去厕所一下，然后出来说脸目苍白，然后他说他跑来告诉你，我觉得我不是重生的，我是不得救的，我不是神所拣选的，我是假冒伪善，我是犹大。你明白吗？基督徒很软弱的，你越牧羊的话，你会后来会发现基督徒很软弱啊，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有时候你看看啊，为什么使徒保罗他所牧养的教会这么多问题啊？然后你们牧养的教会，你们可能牧养的教会，你们却看不到问题。对啊，因为每一个人就假冒为善啊，明白吗？他不敢把他的真心的问题讲出来，因为牧者等下就把他治他定他死罪，然后公布，哇，结果他就完蛋了。 所以啊，真实的教会里面所牧养的那些的羊群里面是有很多问题的，很多百病，就好像我们本身都是有问题的。我每一次自审自己的时候，我挖我内心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恐怖的，很恐怖的，啊，真的很可怜，我们真的是很可怜啊。所以越认识律法的人，越敢挖自己的心的时候，就会越觉得自己是丑恶的，那你才知道什么叫恩典，真的。所以要小心，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叫人什么知罪，然后呢使人推向基督。可以靠律法得救吗？靠，凡要靠律法得救的应当要受什么咒诅。那这是福音吗？这也不是福音，这是假福音，明白吗？这就是加太书里面清楚要所要表达出来的。好，所以啊，保罗反对信人信心加上任何依靠律法的做法来领受救恩啊，罪人是无法靠遵守律法得救，任何一条都不可以啊，只唯独要依靠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本的书信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哦，救恩完全是因信称义啊，不可再添加任何什么律法。哦，我再重复啊，也不可添加任何的什么行为。但基督徒信耶稣了之后会不会有行为？
会。
啊？是不是必须的？
是。
是哦。但是你要知道哦，信心这个行为就好像树上的果子一样，明白吗？有一些人的果子小，很可怜的，很小，有一些人就很大，不对吗？你在教会的时候不是这样看到吗？哇，有些人哇信心极大，有些人又哇好像行为好像很小，明白吗？但你不要因为他的行为小，然后说哎呦看不到了，这个本是不是果子，应该是假的，他明白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传道人的这种的态度，明白吗？那结果那所以耶稣说那个什么那个啊麦子跟败子，他说不要尝试去拔，你拔的话会怎样？你看真的麦子都会给你拔掉的，明白吗？要让它继续成长，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分辨，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分辨的，除非它的狐狸，所以加文他很智慧，他说除非它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那结果我们不然的话，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你都要认定他为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资格来说他不是，就算他犯罪，明白吗？所以有行为是必须的，也是一定会有的，他会与信心相随，但是有一些是大，有一些是小的。好啊，这个你们可以批判的，因为这个不是从圣经来的，这是我用一些的例子来让你们尝试的更认识，明白？但是这不是无误的，这是我想出来的。啊，但是这个是威斯敏特信仰告白，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他后来是这么的说的：行为乃是果子，好吗？可以吗？好，上一次我问过你们了，罗马天主教他们今天所传的是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是不是？是否歪曲了福音？
是
啊，他们传的是另类的福音啊，你可以说他是假教会吗？有一些很多的牧者会说是，那有一些也说不是，但就算我可以接受，因为按理来说，按这种的这个的保罗所说的来定他的话，应该是算是偏离正道的教会，啊，偏离正道的。但是我不敢说里面的神父还有教徒们是不得救，因为有一些人他虽然不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也不明白这些东西神学的，他只知道我信耶稣，耶稣救我就对了，明白吗？啊，这样的人是得救的。那也不是所有的改革宗或者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就哇，他就一定是得救的，明白吗？可以吗？好，我们继续看哦。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和四章里面哦，保罗就引用旧约圣经，并且包括信徒的经历来证明因信称义啊，就很令人惊人的就是他在这里的时候啊，也应用了 就使用了信徒的经历来向信徒本身证明因信称义。怎么能够用经历呢？我们慢慢的来看哦。首先他用旧约圣经哦，提醒你们一样东西，就是所有使徒们包括耶稣所做的主要的教义的教导啊，这一些都能够在旧约圣经里面找到，一定的，所有都找得到，明白吗？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是你功力不够，明白吗？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旧约里面有预表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依附圣经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大量用旧约圣经，耶稣走了之后使徒也是大量用旧约圣经，明白吗？要证明吗？明白吗？所以他们是以圣经为本来证明的。所以加太书三章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了他如何使用我们来，你们念来。是，所以你看啊，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结果你看啊，在这里第八节说圣经被人格化哦，他说圣经既然预先什么看明，圣经可以看见的吗？但是他表现未格化这样哦的表达，圣经预先看明，然后神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然后结果神当时候应许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哦，在保罗的眼里这就是什么福音。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来的，没有，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福音才清楚的显开来。但在之前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没有福音呢？有啊，所以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万国就包括我们外邦人哦，在当中。在这里提醒你们呢，就是使徒们解释旧约一定是对的，不然我们一定是标新立异，一定会走偏向异端。要解释正确解释旧约，就必须要跟着使徒走。好，我们再看加太书三章二节到第五节来。所以你看，这个是三章二节，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的上文哦。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教加拉太书，这是讲概要，所以我把重要的一些东西拉出来。我不能够这样，因为如果这样教的话，我要教到可能我死才可以教完整本新约，然后正确会把我开除掉。所以是概要，概要就是简单重要的。那你看加太书三章二节到第五节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亚伯拉罕就算为他的义，信神就算为他的义的上文哦。你看，所以你们受了圣灵，你看保罗在谈论他们的经历，你们受圣灵的时候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那第五节，然后结果他引用他们的经历哦，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就是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展开来的，他们亲眼看到的，他们经历到的。保罗问他们，是因为他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他们听了福音，他们信，然后看到这些神迹奇事？你明白吗？所以保罗有没有说啊，这些经历不可以使用？有没有？不，没有哦，明白吗？经历也能够印证，明白吗？所以神的话让我们看到啊，不单单是圣经本身可以印证，神让我们看到啊，甚至我们的经历也是有些时候也能够印证哦。但是在神学上，通常经历的话，我们应当会放在第二重啊，第二重的印证，第一重的印证我们都是翻成圣道与圣灵，
这是典型改革中的做法，也是加温的做法，圣道与圣灵证明一切。那第二重呢，是可能历史、科学、经历，明白吗？理性，第二重可以吗？所以保罗这里没有否决经历哦，没有否决信徒们的经历啊，所以我后来我觉得有一些的智慧的做法，是我后来牧会的时候慢慢学到，不要随意的去否定信徒的经历。圣牧师也没有去否定信徒的经历，虽然有些时候他不赞同他们的解释的方式，但他从来我发现他不去否决信徒们的经历，可以吗？明白吗？有了这些经历，那结果那背后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那是另外一码回事。但是你不要去否决信徒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啊，除非你很清楚知道他是在说谎。好，加太书四章四节到第七节，你看又在引述信徒们的真实的经历哦，来强调就是我们是因信耶稣得救，因信耶稣被称义。好，我们看加太书四章四节到第七节，你们念来。你看了，在这里他说他 引述什么经历呢？在第六节，他们怎么知道他们领受了儿子的名分呢？对，这个是信主的人所拥有的经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打从心里会，因为看了圣经明白了之后，我们有难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说阿爸父，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会叫我们的爸爸。有时候我驾车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儿子孩子们听到我说爸，我的孩子说这么看着我，因为我在祷告，因为这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间我就开口了，明白吗？这种的经历，这种的是能够教出来的吗？不能够教出来的，它是真实的，明白吗？如果你是真的教了出来，他没有真的重生的话，是了，天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但是他真的祷告的时候，他会有这一层面的关系吗？没有，没有。对于重生的人而言，有圣灵的人而言呢，上帝是实实在在我们的父，这种的关系你们明白吗？后来讲到父的时候，有一个观念你们也可能可以知道，就是 J.I. Packer， 因为以前后来我也找到加尔文也是这么的说。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创造者对，还有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审判者。所以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有点敌意的。直到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上帝这层面的关系跟我们有巨大的转变。变成什么？他变成我们的什么？父。明白吗？如今哦，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生不生气我们？气。但是就有如什么？父气儿子一样，女儿一样。明白吗？这是信主之后。信主之前呢？审判官、审判者与罪人的关系。一个是信主前，一个是信主后。这样的观念呢，是后来我看到很多的改革中的学者，他们都清楚的有看到、意识到。我最近找到加文，他也清楚的表达了这个的观念了。J.I. Packer 就是巴克，好，可以吗？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加太书三章二节到第五节，加太书四章四节到第七节，保罗没有引用了他们的经历来证明他所要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教义，可以吗？所以经历可以用吗？可以，可以用。好，有问题要问我吗？ 好，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功课，我们翻加太书四章二十二节，这段经文是属难解的经文。加太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啊，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像有两个约啊。那结果我的问题是，保罗是不是讲说有两种的约？一种的约是西乃之约，摩西的律法之约，是叫人咒诅的。那另外一种的约呢，是应许的，是恩典的，是福音。所以其实在旧约中呢，啊，就是西乃之约、摩西之约，这个律法之约是咒诅的，是要人死的。然后后来上帝再赐下一个新的约，这个叫恩典之约、应许之约，是得救的约，是自由的约。你们清楚听到我讲什么吗？我再重复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师父好像让我们看到有两种约。在旧约里面是叫你做奴隶的，是摩西的约、西乃之约，叫你做奴隶的，不自由的，受咒诅的，受定罪的。然后来有了另外一种的约，是恩典之约，是应许的，是福音。我要你们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两种约。从加太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好，你们分两个人到三个人一组，然后你们讨论。现在我下个星期再补回你们。